今日汤牧师会为我们正道，讲题是为何如此不公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未曾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同心祈祷。七主耶稣，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自己的宝血来洁净，让讲的听的隐藏在你自己的十字架的背后，你自己的圣灵在当中来浇灌充满，以致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话，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，谁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们。有多时候呢，我们都对于不公平的事情呢，即是心里面呢很愤怒，是吗？甚至我们有时会同意那些奋制疾俗的人讲啊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好心没好报。嗱，回顾往事在人类的历史的长河当中呢，其实我们都好容易找到一页一页不公平、不公义、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的回顾，是吗？我们都看到很多时候呢，恶人呢非常之昌盛，那些好人呢就咧惨荡，非常之惨。公义究竟在哪里呢？当生活睇上嚟似乎系更加偏待嗰啲不虔不敬嘅恶人嘅时候，我哋点样面对上帝嗰个嘅信心呢？我哋点能够仍然对上帝保持嗰个嘅信心呢？今日让我哋睇一篇嘅诗篇，诗篇73篇，诗人嘅经历，呢种嘅经历让我哋嚟到反思。诗篇73篇的作者是大卫王的诗班长阿撒。诗篇73篇整篇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到阿撒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恶人蒙福，义人遭难。这种现象实在令他非常之沮丧，非常之困惑，亦都让他陷入在信仰的危机当中。他不断在挣扎，从挣扎当中他最后未看到一线的曙光，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上帝。当人从上帝的角度去察看世情的时候，就能够得着上帝的安慰和鼓舞。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跟我们讲什么呢？一般人都会对于不公平的现象，或者落在他生命当中那种不顺境，或者觉得不公平，他们都会问，是不是真的这么不公平？但是对于一些基督徒，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我们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上帝，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事物的真相，我们就能够得着上帝的安慰，和得着他不能夺去赐给我们的，不能夺去的平安。今天我的讲题是生命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？西方有句言语这样讲，他说生活只能够向前走，不幸的就是只有回头看才能够理解事情的真相。换句话来说，对生活当中一些事情的顿悟或者明白，只有用这个后视镜才能够看得清楚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说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我们冷静沉淀了，然后再看回这件事情历史的经过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的真相。中国人经常说事后诸葛，是吗？以史为鉴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诗篇73篇的作者回想起他曾经经过绝望、怀疑和痛苦，他在这里追忆，在这里反思，他最后尾醒悟当时他受挫折痛苦的意义是什么。换言之，诗篇73篇是诗人经历了苦难挫折之后，他心路历程，对他的心路历程的回顾和反思。我们从诗篇73篇的结构，我们可以知道整篇诗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是讲描述到诗人阿撒的沮丧。为什么诗人会沮丧？原来呢，犹太人呢，他相信一个原则，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个是犹太人古以色列人的一种共识。 因为他对于死后的事情理解有限，所以他们认为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象一定在今生才发生。所以诗人在诗篇73篇第一节开宗明义，他就宣告他的信仰，他的确信，他说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这个是诗人亚撒的信念，亦都是他的信念的宣告，但是很不幸，现实和他的信仰似乎截然相反。所以亚撒在当中去挣扎，他挣扎的焦点就是那些义人，那些清心的人看起上来现实上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和看顾，这种境况使他陷在极度的绝望和迷茫当中。所以他回忆起来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就是第二节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当我看到这些恶人不遭报，义人反而不掂，他的脚就失闪，他的脚就会滑跌。从事后反省亚撒当时的痛苦，在痛苦绝望的煎熬当中，他抱怨是合理的，是合情的，但是在现实，但是现在他才真真正正清楚他抱怨的实质。在事后再回想回做反思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为什么会抱怨，什么事令他陷入在这个极度的败坏堕落危险的试探当中，甚至他差点连信仰都保不住。就是一种按耐不住的想法，禁都禁不到的一种想法。在第三节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你记不记得很多年前那些500,000人上街呢，是见到一个个样，那样在讲嘢，跟住呢大家就上街了。我哋睇电视新闻嘅时候呢，我哋睇睇呢个电视剧嘅时候呢，点解你会不断追啲连续剧呢，就係其实你中咗編輯嘅诡计。佢一路呢梗係讲啲恶人呢係一段时候好猖狂嘅，事事顺境嘅，於是你哋一路睇一路闹一路闹一路喊，仍然不断去追，饭都唔食咁样追，係咪？就係、是、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呢种禁都禁唔住嘅一种火，使到亚撒的内心挣扎。这种使个内心挣扎是由于他看周围的环境不公平，那些对上帝不理睬的人，那些恶人大得兴旺，而敬畏上帝的人，那些好人呢却永远受难。这种不公平撕裂了亚撒的心灵，对那些不讲道理却是总占上风的人，亚撒这样描述。在第四节到第九节，诗人这样讲，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像别人受苦，也不像别人 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舌逐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毫无疑问，对于那些轻盛和勃逆的恶人，亚撒最忍受不到的就是他们对上帝的态度。他们用他所作所为，他们用他们无法无天的作为去嘲笑上帝。在第十一节，他们说神怎能晓得，至高者岂有知识。一位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叫做艾伦罗斯，他这样解释这一段的经文，他说这一班的恶人常享安逸，从来不会为明天而忧虑，因为他们拥有权势和诡诈，一切都在他掌握掌控的当中。对他们来讲，生活就是现在，而现在就好似永恒一样，佢已经拥有现在，掌握永恒。点解啊？佢哋自觉免受生活常见嘅痛苦，从而认为对 从而认为他们的态度、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嘲笑，甚至对上帝的嘲笑，上帝都无可奈何。听姐妹，当亚撒见到这些不虔不义、自私自利的人拥有财富和拥有绝对地上的幸福的时候，他就得出一个令人心灰意冷的结论。在第十二节，看啊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这种明显的不公平、不公义激起了亚撒的愤怒，所以亚撒一开始就在第三节讲：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这种心里面的翻腾，这种心里面的火滚，折磨了亚撒。亚撒的反应是怎样啊？七十三篇的第二个段落，十三到第十六节，这里讲出诗人亚撒那种的不安的反应。诗人有三个的反应。第一，亚撒产生疑问。亚撒对上帝质问，第十三节，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。亚撒质问上帝，他继续正直为人、忠诚待人、跟随上帝的价值生活有什么意义？亚撒流露出伤感和伤痛。在现在亚撒所面对的就是绝望，他的困惑就是追求为上帝而活真的有意义吗？从人的理性出发，他这种的愤怒、这种的埋怨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亚撒看到义人遭报应，恶人却是亨通。如果上帝确实看上来不能够掌管万事万有，不能够以公平公义来对待所有的人的时候，亚撒为什么还继续要跟随这位上帝？他做什么还要坚持这种公义的生命？他做什么还要坚持这个信仰？亚撒变得如此灰心，以致他感到守洁心清是不值得的，到头来虔诚带给他的是什么呢？除了灾害和惩罚之外，别无所有。亚撒心里面在呐喊，口里面叫出来，第十四节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丁姐妹，你在你的信仰的生灵经历的里面，你有没有见过？你有没有有亚撒的经历呢？你有没有好想呢跟上帝对质？为什么上帝对我不公平？为什么恶人这么犀利？为什么我信了耶稣却是不得事事亨通？你有没有亚撒这种的质问？这个是亚撒的反应，最自然第一个反应。第二个亚撒的反应是因为这种质问而带出来，因为这种准备放弃信仰而带来的那种恐惧。第十五节，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亚撒心中兴起了要放弃信仰的念头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产生恐惧，他抗议上帝对他生命的安排、生活的安排，甚至连上帝都想放弃。但是当他想放弃、他想想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有一种的恐惧。亚撒说，如果我要这样讲，我要这样讲是指什么？是指十三第十四节亚撒已经讲了出来的那个什么？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亚撒说，如果我这样讲，我就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如果我这样讲，就带来我心里面的恐惧。亚撒是谁啊？亚撒原来是大卫王的灵长的诗班长，他是诗歌的作者，是很多诗歌的作者，是先知，他是一个对人很有影响力的人，他肩负着影响别人生命的重任。现在这位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人，他开始怀疑上帝的美善， 他想放弃他一向所坚持的信仰，但是当他继续想向前想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样做会让很多人，他周围的人跌倒。这一种的使别人跌倒，使别人陷在灾难当中的情景，使到亚撒恐惧。在怀疑和恐惧的当中，亚撒在当中去挣扎，理智占了上风，他尽量控制自己，考虑对他积蓄在自己心里面的怨恨、嫉妒和愤怒、怀疑，如果缺了题的时候，就好像缺题的江河一样，对别人的生命产生不能够替代、不能够弥补的伤害力。亚撒因为这样他冷静下来。亚撒这种做法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格外谨慎，不要因为我们的愤怒、恐惧、怀疑，去让你的亲人、你周围的人受伤害。因为我们对别人有强烈的责任感，这种责任感促使我们注意收敛和节制，克服自我。亚撒第三个反应，就是在那个挣扎当中，在信仰、信念和怀疑不能够协调的挣扎里面，他第三个反应就是忍耐，默然接受。原来这种忍耐的行动是一种爱的彰显。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，爱就是恒久忍耐。忍耐是什么？忍耐就是suffer。忍耐就是在受苦，他默然承受这个痛苦，他不能够使信仰和信念和怀疑协调，他又不愿意将心里面那种愤怒好像江河这样随意释放，免得别人受伤害，于是他只好选择默然的承受这个的痛苦。在第十六节，亚撒讲出他自己的经历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是为难。七十三篇的第三个段落，十七到到二十四节，亚撒要在这个挣扎里面找出一个答案和出路，不然他的生命就会被怀疑、挣扎、恐惧来到撕裂。十七到二十四节就是讲到亚撒在哪里找到他的出路和答案。法国大文豪雨果有一个的名著叫做《巴黎圣母院》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的名著？我很小的时候听收音机听过，当中有一个主角，有一个主人翁，其实都是配角来的，是陀贝鲁，中流的怪人，他的名字叫加西莫多。这个呢，巴黎圣母院是讲个哀怨缠绵的动人的爱情故事，这个驼了背的好生得很丑怪的中流怪人喜欢了一个白雪公主。这个癞蛤蟆知道永远吃不到天鹅肉，但是他愿意为这个白雪公主牺牲性命。在他心灵极度痛苦的时候，他就会叫，他就叫圣所、圣所、圣所。加西莫多认为圣所就是避难和受保护的地方，亚撒同样发现只是在圣所里面可以打杂找到完全的答案。在第十七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。圣所不单止是一个具体的地方，圣所是一个概念，是上帝同人同在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上帝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与人同在，在那里人可以得到上帝的保护，人可以得着上帝的安息和更新。在圣所里面，亚撒可以重新的以上帝的角度看事物，他就发现好多好多以前他的问题就不再重要。在圣所里面，他看到当上帝审判仇敌那一日，相同他觉得不公平、不公义的事情，就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。在进入圣所之前，为什么亚撒 他的目光这么短浅，这么自怨自艾，这么在当中去挣扎。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罗伊克利门，他解释诗篇十三篇，在这里他这样解释，他说敬拜会将上帝置在我们的焦点中央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当亚撒来到上帝的圣殿，他去面对上帝，他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被他见到，上帝就摆在他生命的中央。因为唯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焦点的中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看见那些事物真正原来的面貌。亚撒在圣所在敬拜当中的时候，他跟神相遇，他的心思意念就产生很重大的改变，他的生活因为他心思意念的改变就改变。在第十七到二十节，诗人这样说，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，主啊你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弟兄姊妹，究竟什么使亚撒改变？就是亚撒的心意更新变化。亚撒将注意力从他从前曾经窒到那些恶人的身上转移到上帝的身上，他以上帝的角度看事物，他从世界的角度看这些恶人，看上来有绝对的平安，但从上帝的角度看他们这一群的人，上帝却将他摆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洼地的当中，他们要走向灭亡。等待着这些享平安的恶人的就是审判，但是这一群人全然不知。当上帝开始责罚他的时候，他的审判，上帝对他的审判，他们是无法逃避，亦都无办法上诉。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和智慧。亚撒所相信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一定会出现的，因为这个是上帝公义的定律。但是上帝有权决定哪个时辰，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点去审判。亚撒错在哪里？亚撒的错误是在于他想在上帝内心等候施行怜悯的时候，他要看到上帝的公义彰显。当亚撒在敬拜的时候跟上帝相遇，上帝改变亚撒的心，一个新视野改变亚撒的态度，他的愤怒消失了，他的手不再指向那些似乎逃脱上帝审判的人，他开始自我来到省察，开始检讨自己。在上帝圣所里面，亚撒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亚撒他自己，他将他的注意力放在人和环境的当中，放在生活上面的不公平不公义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全能的上帝身上。当亚撒允许他将眼目定睛在人和环境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他内心的挣扎，这种的挣扎差一点将亚撒压垮。亚撒差一点失去了他的信仰，甚至信仰基本上能带给他的平安和安慰他得不到。亚撒清楚认识到他的态度、他的冒昧、他的鲁莽冒犯了上帝，他深感后悔。因此他说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他说因此我的心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弟兄姊妹，老实地说，我们这一群被造之物去质疑那位创造的上帝的不公平，去质疑他的智慧，去批评上帝的作为，其实真是不自量力。上帝的智慧是完美而永恒的，而且是永远不会错。上帝的愚拙比你我更加聪明。当我们开始质疑上帝是不是掌控全局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，上帝目前仍然是 坐着为王。上帝对所有事物了如指掌。当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去埋怨、去质疑上帝究竟是否存在，和他是否真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，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仍然是坐着为王。上帝是那位昔在、今在、一直永在、永不改变的上帝。他的属性是公义和公平。当亚撒感到后悔的时候，他继续去表达。在23、24节，诗人亚撒这样说，他言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参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在圣所里面，亚撒看到伟大的异象，令他的心中洋溢着对上帝的感恩和信心。他热切宣告，上帝会永远和我们同在，上帝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他会托住我们，他会将会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们，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他会为他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有一天他一定因为我们相信他的缘故，将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。不单止是在死亡以后，甚至在现世，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都必得见上帝的荣耀。在哪里见得到啊？就是在上帝的圣所里面。诗篇73篇最后的一个段落，就是25到28节，是亚撒的结论。亚撒在回想回经过苦难、经过挣扎、沉淀完之后，回想回做一个反思检讨的时候，他就写了诗篇73篇。在结尾的时候，亚撒话俾佢，话俾我哋听，话俾读诗篇嘅人听，佢学到啲乜嘢？亚撒喺诗篇73篇嘅结语当中，亚撒详述佢喺挣扎当中学到四项基本嘅原则。呢四项基本嘅原则，无论喺乜嘢嘅时候、乜嘢嘅环境、任何嘅人都可以应用。呢个系亚撒要求我哋嘅四个坚持。第一，上帝比生活任何事都重要。在25节，亚撒咁讲，佢话除你以外，我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亚撒最终认识到上帝是佢全部嘅所有同埋所需要，佢可以喺上帝嘅看顾底下得着安息，并且确信冇乜嘢，世上冇乜嘢事物或者人可以同上帝相提并论。上帝比生活任何嘅事都重要。第二，上帝系我哋所需要嘅全部嘅力量。26节，亚撒咁样讲，佢话我嘅肉体和我嘅心肠虽残，但神是我心里嘅力量，又是我嘅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当亚撒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只有依靠上帝才能够找到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现在的困境，去克服现在的艰难，以及去面对未来的挑战。第三，亚撒学到的是上帝将实行公义，就好像他施行怜悯一样。27节，亚撒咁讲，佢话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淫的，你都灭绝了。亚撒曾经为嗰啲不虔不敬嘅恶人得享平安，心怀不平，但最后佢认识到呢啲一切嘅人，无论乜嘢人，有一日佢都要面对上帝嘅审判。佢相信上帝会按佢嘅时候同埋智慧，既有怜悯同埋公义咁处理生活当中生命里面的一切不平不义的事情。第四，上帝亲近那些亲近他的人。在28节最后的一节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诗篇七十三篇，诗人阿撒在整篇诗篇里面带出什么的讯息？阿撒宣告，阿撒今天同你同我讲，上帝是良善全能的，永远不会改变。即使我们遭受灾祸并不知道原因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确信上帝仍然知道，仍然掌管着一切。即使生活看上来很不公平，我们好像头头碰着黑，我好像看到了恶人越来越兴盛，我们都越来越不行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坚信上帝仍然是公平。阿撒在结束怀疑拔河之后，阿撒最终明白和坚信，在第一节那里讲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，因为这个是上帝明明要这样做。在上帝的圣所里面，阿撒学到的在生活环境中的痛苦、哭泣、失落、失望等，都丝毫不能够减少上帝的美善。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最黑暗的日子，就是上帝藉着你我的生命彰显上帝美善荣光最显明的时刻。有一个很伟大的女诗人，她叫做 Fanny Crosby， 芬妮·克罗斯比，她写了很多很有名脍炙人口的诗歌。当她写这些诗歌的时候，其实她正是遭受了失明的打击，但是她仍然在诗歌里面表达出充分的喜乐、平安和不能够夺去的满足。其中一首诗歌就是主凡事引导，在第一节的歌词这样讲，他说救世主凡事引导我，凡事我何须别有所求，主爱怜我何用多疑，我一生蒙主眷佑，我凭信在主里享安居，享天上平安喜乐，我深知无论遇何事，主为我安排稳妥。弟兄姊妹， Fanny Crosby 写这首这么了不起的乐章，不是在她生活安逸无忧无虑的时候，是她失明遭受很多逆境的时候。这一首诗歌竟然是出自于一个深深懂得不论环境如何，她仍然相信主所做都是尽善尽美的盲了眼的女诗人所写。了解和相信上帝的美善，可以使我们不会看外在的环境而错误地判断上帝的无能、不公义和漠不关心。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，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完全地相信祂。在上帝的圣所里面，阿撒和上帝相遇，这一种和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敬拜生活当中，是在敬拜的生活的里面增进。敬拜将永恒注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并且提醒我们，上帝并不完全照着我们的时间表行事，祂有祂绝对的主权。救世主凡事引导我，在艰难、在困苦、在黑暗甚至毫无光明的时刻，我们是不是仍然有着那个不能夺去的平安呢？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时刻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让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求你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信心创始成终。当我们在不平、不公义、艰难、患难、困苦的时刻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有挣扎，甚至我们会呐喊为什么生活对我们这么不公平，我们甚至想放弃这个的信仰，我们怀疑究竟上帝是不是还是我们的牧者，他还是不是保守着我们。 求主在那个时刻，你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稳固，转眼仰望耶稣，好叫我们宣告，仍然大胆的宣告，救世主凡事引导我们。谁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赖救主耶稣的得胜名求，阿们。
请我们一同的站立，一起唱这只回应诗歌《主凡事引导》。我们一年来到唱三节，唱神
凡事引导我，全知我。